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814年，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在为美国国歌编写歌词的时候，首次提到美国要有一句流行语或者是国家格言。在国歌的第四句，他写道，这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信奉上帝，胜利的星条旗将永远飘扬在这自由的国土，勇者的家园之上。59年后，通过无数人的努力和国会的几项法案，在1873年，当时的财政部长宣布，我们信奉上帝这几个字样将刻在硬币上，包括一美分在内的所有硬币。这并不是我最初的想法。事实上，在我研究中发现，当我追溯300年前卡莱罗纳州建立时，卡莱罗纳的一美分硬币是在1694年铸造的。那个硬币上刻着“上帝保守卡罗莱纳”的字样。1956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国国会同意在我们的纸币上也印刷我们信奉上帝的字样。皮尤论坛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特别是在过去的15年里，为了删除这些词语，包括删除上帝庇护下的国家这些字，或者上帝庇护这几个字，所发生的许多征战。事实上，最近在印第安纳州发生了一场争论，因为他们发布了一个车牌设计，实际上是由印第安纳州制作的，上面写着我们信奉上帝。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立即对此提出诉讼，就在一年前，上诉法院维持了印第安纳州拥有制造汽车牌照并向其公民提供牌照等设计的权利。在四个月内，超过50万人选择使用了这种车牌。问题是，在最近所有这些征战当中，对信徒来说看起来似乎是一场胜利，但实际上，如果你仔细体会这些事件所反映出来的人心的变化的话，你会发现这是对我们文化的一种令人不安的控诉。另外，印第安纳州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也曾经为我们信奉上帝这类言论，或者在效忠誓词中提到上帝庇护下的国家的合宪性进行过辩护，就是证明其合乎宪法。其实这些是美国人应该被允许继续表达的观念。他们的论点是基于一个叫做仪式性自然神论的短语。仪式性或者是叫礼仪性自然神论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前院长于1960年提出的，目的是捍卫对上帝存在的公开声明。他创造了这个短语，并成功地证明在美国人的良知和文化中，这些短语只是一种形式或者是一种仪式。他说这些只不过是空话而已， 是没有意义的座右铭。然后那个新短语就流行起来了，它被用来为最高法院的开庭辩护。最高法院的法官会走上前说：上帝保佑美国和这个尊贵的法庭。它还被用来为我们的国歌和货币上的座右铭辩护。在几年前的一个最高法院案例中，有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公共广场上为宗教信仰的表述进行辩护，因为这些表述，这里我引用一下，作为一种仪式性自然神论的形式，由于死记硬背，已经失去了任何重要的信仰内涵。所以人们可以在公立学校里说上帝庇护下的国家，可以把钱放在口袋里，口袋上写着我们信奉上帝，但是不用担心，更不要为这个大动肝火，因为这些格言真正的含义早就不存在了。上帝保佑美国的意思无非是希望我们在奥运会上赢得很多金牌，我们信奉上帝只不过是个信条，这意味着我们不是印第安人而已，没什么特别含义，所以不要紧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格言不仅失去了他们的意义，是人们死记硬背的东西，而且你可以自由地说出他们，而不必非得按照他们来生活。换句话说，你可以说我们信奉上帝，但你不必真的信奉上帝。我想不出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好的描述现在普通民众的心态了，只要看看民意调查就知道了。现在这个国家 80% 的人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只是不要强迫他们，他们想说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就是神，但他们并不真的想相信这位神，他们更愿意成为仪式性的自然神论者。你认为这是敌基督的新策略吗？你认为这是福音的敌人的一个聪明的新伎俩吗？你认为脱离了属灵生命，只有属灵语言的宗教信仰是个新生事物吗？你最近读过雅各书吗？他告诉我们，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雅各书的第二章，他向我们介绍了三种不同的信仰，其中两个是没有用的，另外一个才是真的。他在第二章的第14节开始描述他所说的死的信心。我上次讲解了这种信，我们将这种信心定义为没有行为，只有言语的死的信心。雅各在第15节带领我们进入敬拜仪式，向我们展示了会众对一个信主的弟兄和姊妹的超属灵的反应。他们都穷得要命，没东西吃，衣服又破又薄，好像没穿衣服似的。敬拜结束的时候，信徒们对他们说：愿神祝福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回去穿暖和点，吃点好东西，你们看起来很饿了。雅各说这样的信心是没有用的，结不出什么果子。基督信仰应该是一个展示和讲述的信仰，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提到的吗？但对这个教会来说，一切都是说，只是说说而已，而没有展示，没有行动，没有行为。所以雅各在描述死的信心时，最后说，不要欺骗你自己，没有付诸行动的信心就是没有用的信心。所以死的信心只不过是没有行为的言语而已。乍一看，这样的信心似乎很敬虔，但仔细观察后，你就会发现 其个人生活与这样的信心无关。现在雅各要继续向我们展示另一种信心，我们称之为鬼魔的信心。我们可以把鬼魔的信心归类为仪式性自然神论，也就是说它只有言语但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当我们审视这种特殊类型的信心时，雅各至少给了我们三个具体的特征。鬼魔的信心的第一个特征是，这种信心是没有个人关系的认知，是没有个人关系的认知。现在请看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十九节，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雅各实际上是在说，相信神是独一的神，或者说只有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那又怎么样呢？鬼魔们也信这个。人们很容易忽略的是，雅各在第十九节开头的表述，他的犹太听众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别忘了，雅各是在给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写信的。罗马皇帝将他们驱逐出罗马帝国，他们被分散到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雅各主要是写给犹太信徒的，他在这里写的东西会立刻抓住每个犹太人的心。每个敬畏神的犹太人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会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被称为示玛，是选自申命记第六章从第四节开始。这段经文的单词以希伯来语动词示玛开头，意思是听。这个祷告的名称就是从这个动词来的。第四节开头的六个字通常是犹太孩子学习引用圣经的第一句话，它已经成为犹太信仰的核心座右铭。申命记六章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每天早晚，这些忠心的犹太人都会这样来开始他们的祷告。这个宣告就是一神论，他把犹太教从多神论和他们周围的异教偶像崇拜者的多元论当中区别开来。这个祷告是他们的信条，他把他们和异教徒分别出来，他们相信这样的祷告会确保他们上天堂。你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世上没有别的神，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一个伟大的信仰宣言，它将成为一首美妙的国歌。这是一句值得相信的箴言，但雅各在神的默示下省略了申命记六章四节后面的祷告内容。紧接着这句话的第五节经文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雅各的意思是说，认识到神存在的真理和爱神是两回事。你不需要和神有任何关系，就能对神有一些认知。你不用非要把你的心交给神，才可以说神是存在的。雅各在这里说的是，犹太人对示玛这个祷告的重复，无异于仪式性的自然神论，也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话语，是没有关系的认知。他们的世界就像我们现在的世界一样，充满了认识到神存在的人们， 他们都可以说出这样的信条，但这并没有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雅各说，那只不过是鬼魔的信心而已。所以鬼魔的信心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这种信心是没有个人关系的认知。鬼魔的信心的第二个特征是，鬼魔的信心是知道但不接受。知道但不接受。请大家再看一下雅各那令人震惊的话。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雅各实际上是在说，你相信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存在，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要记住，撒旦和跟随他的鬼魔也是一神论者。如果一神论是如此重要，神只有一个，如果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雅各会在这里写道，你相信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一神论者，太棒了。他没有这样说，相反，他用鬼魔自己就是一神论者的消息使他们感到震惊。也就是说，撒旦也能重复这些犹太人祷告的部分内容。大家想想看，地球上有多少一神论者？从伊斯兰教到天主教再到新教，甚至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耶和华见证人，所有这些数以亿计的人都可以举起他们的右手重复这个座右铭，或者可以说是信条，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但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会更进一步的说，神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神赐下他的独生子，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约翰一书第四章，凡接待耶稣基督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一章。我想问问你，你相信独一真神的存在吗？如果你相信，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因此属于他了。你相信月球的存在吗？你肯定会相信，但这并不能让你因此成为一名宇航员。更有可能的是，你永远也不会去那里生活，甚至不会去那里参观。所以雅各实际上是在问，你相信天堂吗？相信了那又怎么样呢？鬼魔也相信，事实上他们甚至曾经住在那里。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地狱有一天会充满了一神论者？一世性自然神论者在排着长队走向地狱。雅各想让我们明白，鬼魔们所了解的宗教事实是很正确的。当你发现鬼魔居然也有信心的时候，你会不会像当初分散在罗马帝国各处的犹太听众一样感到震惊呢？当你发现鬼魔居然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不可知论者这一事实的时候，你会感到震惊吗？鬼魔们不会坐在一起争论是谁创造了宇宙，因为他们在堕落前曾经就在那里。他们是首先被神所造的，然后他们和所有天使一起，在上帝之子创造宇宙的时候歌颂上帝。这个记录在约伯记第38章和哥罗西书第一章当中。鬼魔们不会争论基督钉十字架和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因为他们在那个山上高兴地吼叫。他们不会为基督是否真的复活了而争论，因为他们在绝望和失败中逃离了那个场景。 鬼魔从不怀疑圣经是不是在讲真理。事实上，他们显然知道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第20章所描述的那个审判。我们不得不承认，撒旦和鬼魔都是精明的神学家。在马可福音第5章，耶稣遇见一个被鬼附的人，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未来到，你是来折磨我们的吗？他们恳求耶稣把他们扔在猪群里。在马可福音第3章的早些时候，马可告诉我们，被鬼附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来到耶稣面前，他们都伏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在这些简短的陈述中，我们发现这些鬼魔相信耶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这些鬼魔相信耶稣有掌管他们的权柄，可以把他们送到任何他想送的地方。他们相信耶稣是将来要审判他们的那一位。他们相信他们将来所受的审判会很痛苦。他们承认上帝之子的位格、大能和至高的地位，他们可以非常精确地说出各种神学真理。他们会在每一场圣经知识比赛中获胜，他们知道神的话语，但这只不过是文字的重复，就像那些印在纸币上的格言：我们信奉上帝。他们知道，但就是不接受。鬼魔的信心是现在很多人内心深处的信心。如果让他们说实话，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相信天堂，他们想去天堂，而且他们希望那个天堂里没有耶稣，因为他在那儿的话可能会碍事儿，因为他们在地球上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确定在天堂里该怎么面对耶稣。我和玛莎昨天参加了一个婚礼，是在我们教会里举行的，由我们的学生牧师主持。他给了这对夫妇一个很好的挑战。在婚礼进行的过程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双方父母都站在那里，围绕着这对新婚夫妇祷告。我看到那位多年前就在这里信了主的父亲，现在他和他信主的妻子、4个儿子一起在信心中成长，这真的让我感到很感动。婚礼进行得非常顺利，新郎给新娘戴上了戒指，新娘突然说：停一下，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结婚戒指，其他的先停一下，我想多看几眼我的戒指。牧师亚伦咳嗽了几声，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对新娘说：好吧，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是的，你愿意接受这个男人成为你的合法丈夫吗？他说：不，但我要这个戒指。你答应爱你丈夫，珍惜他吗？不，但我保证会爱这枚戒指。好吧，这样的场景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我虚构的。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却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人。他们想要过一个美好的生活，最后平静安宁地离开这个世界，进入蒙受祝福的永恒世界，但他们却真的不想要那个新郎。所以我们看到了，鬼魔的信心的第一个特征是没有个人关系的认知。第二个特征是他们知道耶稣，知道真理，但就是不接受。鬼魔的信心的第三个特征是 他们惧怕但不悔改，惧怕但不悔改。请大家再看一下第十九节的后半节，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雅各好像是在说，你说你相信，那你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鬼魔确实相信，至少他们有某种反应，他们在颤抖。战惊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它的意思是让人毛骨悚然。英文中的 frizzy 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音译过来的，意思是卷曲的。你也可以把这个词翻译成战惊或者是胆战心惊。我们可能很难相信，但有一位圣经注释书作者说，这个动词的字面意思是像猫一样竖起毛发，在恐惧中准备迎战。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这个国家80%的人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只是不要强迫他们，他们想说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就是神，但他们并不真的想相信这位神，他们更愿意成为仪式性的自然神论者。你最近读过雅各书吗？他告诉我们，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雅各书的第二章，他向我们介绍了三种不同的信仰，其中两个是没有用的，另外一个才是真的。他在第二章的第14节 开始描述他所说的死的信心。我们将这种信心定义为没有行为，只有言语的死的信心。雅各在第十五节带领我们进入敬拜仪式，向我们展示了会众对一个信主的弟兄和姊妹的超属灵的反应。他们都穷得要命，没东西吃，衣服又破又薄，好像没穿衣服似的。敬拜结束的时候，信徒们对他们说，愿神祝福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回去穿暖和点，吃点好东西，你们看起来很饿了。雅各说，这样的信心是没有用的，结不出什么果子。基督信仰应该是一个展示和讲述的信仰，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提到的吗？但对这个教会来说，一切都是说，只是说说而已，而没有展示，没有行动，没有行为。所以雅各在描述死的信心时，最后说，不要欺骗你自己，没有付诸行动的信心就是没有用的信心。所以死的信心只不过是没有行为的言语而已。乍一看，这样的信心似乎很敬虔，但仔细观察后，你就会发现其个人生活与这样的信心无关。现在雅各要继续向我们展示另一种信心，我们称之为鬼魔的信心。我们可以把鬼魔的信心归类为仪式性自然神论，也就是说它只有言语但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当我们审视这种特殊类型的信心时，雅各至少给了我们三个具体的特征。鬼魔的信心的第一个特征是，这种信心是没有个人关系的认知。雅各的意思是说，认识到神存在的真理和爱神是两回事。你不需要和神有任何关系，就能对神有一些认知。你不用非要把你的心交给神，才可以说神是存在的。所以鬼魔的信心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这种信心是没有个人关系的认知。鬼魔的信心的第二个特征是，鬼魔的信心是知道但不接受。请大家再看一下雅各那令人震惊的话，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雅各实际上是在说，你相信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存在，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要记住，撒旦和跟随他的鬼魔也是一神论者。鬼魔们不会坐在一起争论是谁创造了宇宙，因为他们在堕落前曾经就在那里。他们是首先被神所造的，然后他们和所有天使一起，在上帝之子创造宇宙的时候歌颂上帝。这个记录在约伯记第38章和哥罗西书第一章当中。鬼魔们不会争论基督钉十字架和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因为他们在那个山上高兴地吼叫。他们不会为基督是否真的复活了而争论，因为他们在绝望和失败中逃离了那个场景。鬼魔从不怀疑圣经是不是在讲真理。事实上，他们显然知道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第20章所描述的那个审判。我们不得不承认，撒旦和鬼魔都是精明的神学家。在马可福音第5章，耶稣遇见一个被鬼附的人，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未来到，你是来折磨我们的吗？他们恳求耶稣把他们扔在猪群里。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早些时候，马可告诉我们，被鬼附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来到耶稣面前，他们都伏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在这些简短的陈述中，我们发现这些鬼魔相信耶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这些鬼魔相信耶稣有掌管他们的权柄，可以把他们送到任何他想送的地方。他们相信耶稣是将来要审判他们的那一位，他们相信他们将来所受的审判会很痛苦。他们承认上帝之子的位格、大能和至高的地位，他们可以非常精确地说出各种神学真理，他们会在每一场圣经知识比赛中获胜，他们知道神的话语，但这只不过是文字的重复，就像那些印在纸币上的格言，我们信奉上帝。他们知道，但就是不接受。鬼魔的信心是现在很多人内心深处的信心。如果让他们说实话，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相信天堂，他们想去天堂，而且他们希望那个天堂里没有耶稣，因为他在那的话可能会碍事，因为他们在地球上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确定在天堂里该怎么面对耶稣。我和玛莎昨天参加了一个婚礼，是在我们教会里举行的，由我们的学生牧师主持。他给了这对夫妇一个很好的挑战。在婚礼进行的过程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双方父母都站在那里，围绕着这对新婚夫妇祷告。我看到那位多年前就在这里信了主的父亲，现在他和他信主的妻子、四个儿子一起在信心中成长，这真的让我感到很感动。婚礼进行得非常顺利，新郎给新娘戴上了戒指，新娘突然说，停一下，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结婚戒指，其他的先停一下，我想多看几眼我的戒指。牧师亚伦咳嗽了几声，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对新娘说，好吧，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是的，你愿意接受这个男人成为你的合法丈夫吗？他说，不，但我要这个戒指。你答应爱你丈夫，珍惜他吗？不，但我保证会爱这枚戒指。好吧，这样的场景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我虚构的。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却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人。他们想要过一个美好的生活，最后平静安宁地离开这个世界，进入蒙受祝福的永恒世界，但他们却真的不想要那个新郎。所以我们看到了，鬼魔的信心的第一个特征是没有个人关系的认知。第二个特征是他们知道耶稣，知道真理，但就是不接受。鬼魔的信心的第三个特征是他们惧怕但不悔改，惧怕但不悔改。请大家再看一下第十九节的后半节，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雅各好像是在说，你说你相信，那你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鬼魔确实相信，至少他们有某种反应，他们在颤抖。 战经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它的意思是让人毛骨悚然。英文中的 frizzy 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音译过来的，意思是卷曲的。你也可以把这个词翻译成战惊或者是胆战心惊。我们可能很难相信，但有一位圣经注释书作者说，这个动词的字面意思是像猫一样竖起毛发，在恐惧中准备迎战。上个星期我去医院看望一个朋友，他告诉我有天晚上有只猫出现在他露台的门外，暴风雨就要来了，已经很晚了，外面很冷，他以为那是邻居家的猫，所以他打电话到隔壁，隔壁的女士说那不是他们的猫，所以那一定是另一边邻居的猫，但他没有他们的电话号码，所以隔壁的女士说那就让猫进去吧，明天早上再说。他说我可不想这样。邻居说但外面很冷，你总不能把猫关在外面吧。但邻居没能说服他，所以邻居说那这样吧，把他带到我这里来，我来照看他到明天早上。于是他穿上外套，戴上手套，打开院子的门，伸手去抓猫。猫似乎很喜欢这样，所以他把猫抱起来，猫就喵喵地叫了起来。当他开始顺着露台的楼梯往下走的时候，他说他能感觉到那只猫开始竖起毛来，转过头来咬他的手。他躲开了，想把猫再抱稳点，结果猫又扑了过来，隔着手套咬了他的手。他把猫放下，猫就跑掉了。他进屋看了看，发现在他的指关节上只有一个小刺，他清理干净，但过了不到一个小时，他的指关节就全红了。他想，我明天最好去开点抗生素，于是打电话给医生，医生给他开了一些。那时候已经是11点左右了，他就上床去睡觉了。几个小时后醒来时，他感到很疼，手背又肿又红，于是他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让他去急诊室，这简直比生病还糟糕。在急诊室里，护士了解了发生的事情以后，立即给他打上了吊瓶。后来医生进来了，告诉他情况非常严重，如果感染转移到他的另一只手的话，他很可能会失去他的手。我这个朋友告诉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只野猫，不是人家里养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听起来不太好。他最后不得不接受狂犬病治疗，他要在那里待上一个多星期才能出院回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其实当我读到那个希腊学者解释这个希腊语词的时候，就像一只竖起毛的猫，我对我自己说不要说任何关于猫的事。另外我已经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子邮件，所以我什么也没说，但就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认为描述的这个场景对理解这个词很有帮助。你一提到神的名，鬼魔就吓得胆战心惊，在恐惧中准备迎战。所以请大家记住，当你和神同行的时候，就是要面临一场征战。这个词也有充满恐惧的意思，就像你在看恐怖电影时紧张的样子，或者你碰巧看到让你特别害怕的东西。所以大家别忘了，一想到神就会把鬼魔吓跑。大家要知道，这个动词的时态表明 鬼魔们经常在恐惧中发抖，因为他们对神的真理感到恐惧，而他们自己的未来使他们不断地感到恐惧。关于基督的主权和全能的真理，不仅使他们在恐惧中竖起毛发准备攻击，而且使他们因自己注定的结局而非常害怕，一想到神他们就发抖。他们虽然惧怕神，但他们却不肯降服于神。今天那些持守鬼魔的信心的人同样对神非常惧怕，但他们也不会顺服于神。他们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得罪神的生活，不愿意悔改。他们可能害怕站在神的面前，但他们不会向神投降。他们相信神，就像我相信罗马皇帝尤利乌斯·凯撒一样。我相信这位曾经统治过西方世界的皇帝在历史上是存在的。我曾站在法国海岸，惊讶地注视着一座巨大的石碑，石碑上刻着文字，至今仍用巨大的大理石柱支撑着。文字描述了凯撒皇帝曾经的荣耀和全能，我相信他确实征服过那个世界，他是当时的皇帝。但我绝不会向他曾有的全能屈膝。那些信了主的犹太人也从来没有向他屈膝，说凯撒是主。那些有鬼魔的信心的人也不会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屈膝。那些以鬼魔的信心来敬拜的人会承认关于神、基督、圣经和教会的历史事实，这方面没问题，他们会把这些事实搞清楚，但他们不会在神面前屈膝，不会带着真诚的心和意愿说基督是我的主。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敬畏耶稣基督，但他们不会悔改，也不会把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主去讨他的喜悦。所以有鬼魔的信心的人想成为属灵的人，但又不愿意降服。我相信鬼魔的信心是世界上大多数宗教体系的基础，每一代人都想要一个这样的神，就是不需要在他面前尽任何义务，他们想要的神对他们没有敬虔方面的要求，他们想要一种没有限制的生活，他们想生活在没有神的天堂。鬼魔的信心是没有个人关系的认知，他们知道真理但不接受，他们惧怕但不悔改。如果只是单词的重复，就没有任何与个人相关的意义了。对于货币上的那句机械的宣誓，最高法院的法官正确地指出，这是毫无意义的，是一种仪式性的自然神论，不再有任何实际意义。在过去的48小时里，我收到了两封令人兴奋的电子邮件，其中一封来自一位听众，他说他当时正在路上开车，碰巧收听了我们关于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归信的信息。他说，我被这个信息震撼了，感觉内心深处好像突然灵光一闪。显然他是刚信主的，想找个合适的词儿来解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另一封电子邮件来自一位男士，他和我约好了时间，用他的话说是要谈谈我对神的信仰。他说，我希望我有和你一样的信仰。这个成功的商人知道他没有属灵生活。当我解释完福音的时候，他说，我 我现在知道我要怎样对待跟神的关系，但我还没有准备好。在他离开我的办公室之前，我祷告圣灵能给他的眼睛带来光明，给他的灵魂带来生命。他去外地好几个星期了，最近写信对我说，几周后我会回来，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主了。我回信说，这事儿不要等我。你知道我喜欢这两个人的什么吗？他们还不懂我们的行话，他们还不知道基督徒的专用词汇，不懂教会里的语言。说实话，他们真的无法解释发生了什么，但他们在属灵上活过来了，他们在表达真正的信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把主导文倒背如流，但却并不真正属于主呢？你是不是能举出十诫中的几条，但你还没有悔改你的罪呢？你能正确地说出下面这些话：我相信神的存在，耶稣是神的儿子，天堂是真实的地方，圣经是神的话，等等。你会不会嘴上说着这些正确的话，却走向通往地狱的道路呢？那么你该怎么做才能把鬼魔的信心变成真正的信心呢？使徒行传第16章告诉我们，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的时候发生了地震，他们的锁链掉了下来。其他的囚犯和狱卒都听见保罗和希拉向其他囚犯传福音，并且在半夜里歌唱。看守的人急忙跑进牢房，以为所有的囚犯都逃跑了。保罗告诉他说，他们都还在那里。于是狱卒问保罗，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保罗说，你当信主耶稣，就必得救。相信主耶稣，这里用到了一个介词 in， 就是在什么什么里面，意思是走向前并倚靠。不仅相信耶稣的存在，鬼魔也相信这个，还要凭着信心走近他，单单倚靠他来寻求救恩，这样就必得救。你不需要为了得救而加入教会，为了得救而接受洗礼，为了得救而做好事，为了得救而奉献钱财，这些都不需要，你只需要来到耶稣面前，并且倚靠他。这是鬼魔永远都不会做的事，那是他们永远都不会接受的邀请，但这是一个你可以接受的邀请，邀请你完全倚靠基督，以致得救。得救的信心使你超越认知而进入一段关系，它使你超越只是尊敬神而真正悔改。得救的信心不仅承认神，还接受神和他对我们生活的要求。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信息，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提醒。因为我们常常误以为我们有着一个规律的正常的宗教生活，我们嘴上说着合乎圣经的一些话语，我们就会以为一切都没有问题了。事实上，我们嘴上说什么还真的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在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有一个怎样的见证。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语面前警醒也战惊，我们要脱离那空洞的话语，过一个实实在在的信仰中的生活，去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传扬他的美名。求你来帮助我们。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 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